都有他要断除的烦恼。特别是配合每个地下面有四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有他要对治的烦恼，这整个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也是很多啊。名称其实还是那一些，就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十个根本烦恼，但是有的地方不是通通包括十个，这个在俱舍论也讲得很清楚。好，那总之整个见到位啊，根据这个苦集灭道的顺序断除的烦恼那样的心，这个叫做见苦见等等所断心。第五呢，修道所断心也是一样，修道位有修道位所要断烦恼。那么而且修道位呢，刚刚讲见道位它一样可以再分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当中，修道位也是一样，也有欲界的，也有这个色界、无色界的。那么这个表格呢，如果没有的人，或许我们下一次应该印一下。那么在修道位啊，在俱舍论整理啊，主要的是四个：贪、嗔，还有痴，痴就是无明，还有慢，这四个。在欲界里头，修道位所要断的呢，以这四个为主要。但是到了色界还有无色界啊，就没有嗔这一项。贪原来是贪嗔，痴就是无明，加上慢，贪嗔痴慢。那么到了色界无色界，没有嗔那一项。原因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色界以上的这个禅定力啊，那么不会有嗔，是这样的，这一点也是要了解的。那修道位所要断的就是这一些烦恼，那么断了这些烦恼的这个心。好，如欲界有五心，如是啊色无色界各有五心。那么这个五心就是刚刚讲的、见道位的时候四个见苦集灭道所断烦恼，断了烦恼的那样的心，再加上修道位只算一个。欲界有这样五个，色界也有五个，无色界有五个，合起来就有十五个。最后再加一个第二行并无漏心，合起来总共是十六。那么这个情形跟我们俱舍论讲啊，见道位有十五个心配合这个苦集灭道，然后在第十六个心啊也是观这个道地，但是呢第十六心开始就算是修道位，不一样，但是有看起来有可以对应。那另外最后这个加上无漏心啊，无漏心这里我想它是刚刚讲的这个彻底的断除烦恼，或许是这个意思。当然只要见的圣地当下苦集灭道当下都是无漏的，因为呢它的所缘境就是圣地，不管是哪一个地，不管是这些地底下哪一个形象，这些本身是无漏的，它本身根本就是可以对治漏。这里漏就是烦恼啊，比方说这个苦圣地下面有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点点点点，像这样的。那无漏心啊，把它不做区别哈、以这个无漏的体性来讲，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就所以加起来就有十六个。那现在呢，进一步了来针对这个来做一些进一步的那个说明。第三行出意象心差别意，这个出呢就是指刚刚讲的这个，因为这个出意象啊，我们刚讲有三个，一门意象或者约界的意象，或者第三种约种的意象。那么这个意思看起来是指第一种，第一种就讲有贪心、离贪心等等，根据这一项一项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地方讲出意象心差别意啊，我当分别，进一步再去配看这个样子也是配合修行。一切有情列有三品：一 未发去定品。那么这个地方主要的是针对禅定的修行的过程或者是结果。那么这三种呢，一未发去定品，简单讲就是根本还没有真正去修行禅定，底下马上会有说明。二呢，虽已发去，已经从事这个禅定的修行了，但是呢未得定品。顿轮记的解释啊，这个未得定品，这个第二项哦，虽已发去，但是呢还没有真正获得定啊。他说这个就是未到地定，在顿轮记里面说这个就是未到地定。三已得定品，那就真正是成就了根本定。那么当然至少就是初禅、二禅点点以上这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此复二种，一不清净，二即清净。那么这三品呢，又可以用两种来看待它们，归纳为两种，就是从清净不清净的角度去看。于初品中获识其染污心，由贪等缠或者由贪等缠绕彼心，可以这么样去读解读它。这是一种情形，或使起善无记心，由贪等缠暂远离故。看样子这个由贪等缠要四个字四个字这样子去解读它。那这里讲就是说呢，第一种情况啊，还没有真正发起修行禅定还没有去修行。在这种情况当中，当然就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在欲界当中打转，这个主要前六识的活动，这很明显。就于初品中就指这个未发去定品，有的时候就起染污心。这个染污心这里讲的就是烦恼的心，也可以说就是不善的心。但有时候他不能说不善，这个烦恼的心有时候不能说不善。如果他是根本烦恼，那也还不能说他是不善，但可以说他是根本烦恼。要说不善呢，要指分别起的烦恼。因为贪呢，这个刚刚讲过，它有根本烦恼，它也是分别起的烦恼，所以总卦来说是染污心，这样子范围比较宽。那么是根本烦恼时候啊，它算无记，就具身的根本烦恼的时候，这算无记。那么只有在分别起的根本烦恼，那还可以说它是恶，就是不善。那么总之用染污是比较恰当的，或使其染污心，由贪等缠，当然就是刚刚讲的贪嗔痴慢疑，还有五种恶见，这是根本的，还有二十种随烦恼等等的，是这样的。那么围绕着他的心，也就是使得他的心啊在这方面在活动那么这个就是染污的心，或使起善无记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暂时的远离啊，暂时远离刚刚讲这个根本烦恼也好，随烦恼也好，暂时远离。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善或者无记，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个未发去定品，在欲界当中，也他的心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情形。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今天的下半段时间。这个部分呢，对于这区别为这三种，刚刚讲这个跟就是有修禅定没有修禅定，或者禅定有没有成就，是密切的关联起来。在瑜伽师利论呢，后面摄抉择分对禅定的说明，有的地方会有，但是实际上它的细节啊，并不是整个这种修行禅定的次第跟细节，并不是瑜伽师利论很主要的篇幅。这个要看别的像俱舍论有一部分，那成为师论也不多的是这样子。但是提到的部分呢还是很重要。当然前面在声闻地啊， 那就说了很多，是这样的。我们也都知道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他的奢摩他的部分，那么现在的中文翻译有将近70页，主要的都是引用了瑜伽师利论的这个声闻地。啊，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这里呢，那么现在看倒数第二行，第四行，第二品中，这个第二品就是指刚刚讲的，第四行讲的虽已发趣，但是呢未得定。那而且根据顿轮记讲，这个就是未到地定的状况。不过也我们看这个内容就知道，也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的提出来这个是未到地定，但是后面有一点点我们看就明白。第二品中，或时令心于内尽息。那么这句话也是假使说这个相对应于未到地定啊，大概就是这句话，或时令心啊于内尽息。那其实这个尽跟息啊都是有它的对象，就是把什么东西让它沉静下来，或者说止息，或者平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直接来讲就是让心本身啊让它平静下来啊。但是实际上这样讲是可以说是直接讲，但是如果细节一点讲呢，我们看下面就知道。或时思念于五妙喻，其心散慈散。所以有两种情况，其实简单讲吧，就是说内心啊没有那些烦恼，没有这些五欲的烦恼啊。这个五欲是指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对境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但是这里说于五妙喻啊，那这个字我想简单说明一下，这个字并不是什么妙不妙，这个五喻没有什么妙不妙，而且五喻呢有的地方梵文跟巴利文啊被翻译为那个五喻功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什么经论有这样的用这个名称叫五喻功德，那其实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什么庙，也不是什么功德，那都是其实是指他们力量很强。五欲的，就是染污我们的这种力量很强，其实这个意思的。那再来就于五妙欲啊，其心慈散。那么如果是未到地定呢，是这样子，他有时候，即便没有退失未到地定的定力啊，可是他不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一样。这个或时思念，那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它的过程啊，就是已经开始修行禅定还没有成功，它的过程中有时候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倒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多多少少有修这个静坐了或者是禅定呢，原则上就是在这两种情况，有时候这个时候多，有时候那个时候多，是这样的。那么这两种，这里讲或是思念呢，就是心啊跑到所缘境以外的这些对象上去。那主要的当然是我们欲界的这一些，会引起我们的贪爱的东西，主要都在这上面。那沿着上这个贪呢、啊，就是当然这个细节一点的讨论会讨论这个。调局它的本性啊、是不是就是贪。陈维斯顿讲这个随烦恼的时候，调局啊是属于随烦恼，然后这个随烦恼的体性是什么状态都有讨论，主要还是贪，但是呢不仅仅只是贪，还有别的。那现在就说有这两种情况哦，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心确实可以集中安住在所缘境上面，但有时候呢就是跑掉了，是这样。那么 接下来或时极尽习故，变为昏沉睡眠，缠缚其心。这个情况啊，要很小心。回到我刚讲这个声魔他，那么钟大师呢，特别在那个地方啊，提到一个很细微的。那么正确的声魔他，正确的禅定，我也在好多个地方说过，它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在所缘境，所缘境本身呢，我们能够在安住在上面，就是不会跑到所缘境的其他地方以外的其他地方，这个叫做安住。但是除了安住还不够，还要就是内这个所缘境本身呢、啊，要清晰明白。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一个叫做安住住分，一个叫明白明晰，或者叫明分，就这两个部分。所缘境本身必须具备这两个状况，同时加上内心也是要清晰明白，而且呢有力量。那所缘境是这样子的条件，内心是这样条件，通通都具备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声魔他，正确的禅定。好，那不正确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这个所缘境呢变得模糊，或者它还在，但是呢不就是刚讲不清晰，不变模糊。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点昏沉，昏沉或者更细微的叫做沉默。昏沉跟沉默这两个字啊，一般我们可能没有区分啊，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昏沉呢，这个有贪的成分，有这个就是吃的成分在里面等等。那么啊，那现在讲是或时极尽习啊，注意这里并不是好，并不是指它是正确的，就内心呢确实是很安静。确实没有跑到别的所缘境以外的东西上面去，但是刚刚讲没有，实际上他还没有具备所缘境很清晰明白。那么这样的话呢，变为啊昏沉睡眠缠缚。那严重一点当然就是睡眠，那么昏沉没有那么严重，就所缘境好像还在，但是变得没有力量，内心没有力量，然后呢这个所缘境本身就是模糊了，不明晰，不清楚，不明白， 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要很小心，因为呢因为内心没有别的妄想杂念出现啊、那好像就是没有好像就是安住在所缘境那种感觉呀、啊。那但是这个不是正确的声魔他，所以钟大师说，很许许多多的人呐、啊，被这个细微的沉默所误导，误以为那个是正确的禅定，然后呢停在那个状况很久很久，等到后来才可能发现，或者根本没发现，是这样。因为这个状况呢，为什么它不是真正的正确的声魔他？正确的声魔他或者禅定呢、啊？一定要有功能，要有功能，有它的作用。那么刚刚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烦恼杂念啊，仅仅最多仅仅如此，这个没有直接对治烦恼的力量，没有直接对治烦恼的作用。佛法里面的声魔他禅定一定有直接对治烦恼的作用，那就是来自于这个所缘。为什么我们的所缘呢、啊？从一切事例论讲，五大类，这个一般叫做五庭心观呢、啊。五大类，这五大类的每一个所缘，都是可以对治烦恼的，是这样的。那么刚刚讲这个，如果是很内心很有点昏暗，也没有什么妄想杂念，顶多有一点点好像寂静的感觉、啊，这个不能真正对治。散乱心，还有他的力量不强，很容易就被干扰，很容易这个就丧失掉。可是很多人就是在打坐啊静坐 修禅修啊，很容易掉到这个状况。如果没有学习，不了解，就会误以为那个是好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好，或时未断彼故，于静妙静安处其心。这样整个看起来呢，这个有一点过程。这个时候呢，为了断除刚刚这个昏沉，甚至更严重的睡眠啊，他要怎么做呢？就于静妙静。那么如果我们了解圣佛他的过程，就是说当内心啊变成昏暗，我常常做的比喻就像房间这个灯光本来是很亮，就相当于所缘境很清晰，内心也很有力量，也很清晰，可是慢慢慢慢的这个灯光就比较暗比较暗比较暗，暗到好像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看不太清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情况本身就是内心不够活跃。那么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常出现的，因为我们内心的力量啊，刚开始有力量，然后刚开始对这个所缘境呢有一种程度的，比方说简单用世俗话来讲，觉得它很新鲜，对它很有兴趣，可是呢安住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觉得很无聊，就这个所缘境对我们的吸引力啊慢慢减少。但是这个其实主要是来自内心呢、啊、对所缘境呢、啊、的重视不够。所以我也在别的课讲过很多遍了、啊、所缘境呢、啊、我们要修成功的话，我们要对所缘境的重视，要把它当作几乎就是掉在水里头不会游泳的人，那么他发现任何可以抱的东西啊，他会紧紧的抱住不放。那么所缘境对我们的重要性甚至还超过这个重要性，因为所有的所缘境，正确的所缘境都是可以对治烦恼的。也就好像一个得常年的这个疾病的人啊，现在突然发现有这个就这个治疗这个病的药一样，对所缘境要有这样的强烈的一种认同跟肯定，这样的话呢，你不会很愿意或者很容易丢掉这个所缘境。可是一般是相反的，一般会觉得这个所缘境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好像也没什么作用，有跟没有好像也没无所谓，这样那个所缘境本身就不牢靠不稳定。那刚刚讲为了断除这个昏沉跟睡眠啊，要把那个所缘境，但是什么样的所缘境，就是要用这一类静妙。那简单讲啊，就是我们很欢喜的，令我们内心能够又活跃起来，能够令我们内心活跃起来，而且是正确的，符合佛法的内涵的，通常我们叫做如所有性或者尽所有性。这两大类性质的所缘境，或者刚讲的五庭心观的所缘境，或者跟它性质类似的所缘境，整个佛法里面呢、啊，有的经论讲十二分教，或者我们讲十二部经，当然是分类啊。里面讲的属于善的部分的，原则上都可以作为所缘境，这是在佛法里面。但是呢，我也顺便讲，不是用外在的桌子椅子啊，外在的这个树木花朵啊，不是的。为什么呢？一样的，这个外在的这些对象啊，就算你内心去安住在那上面，他们能够用来断烦恼吗？他们能够用来对治烦恼吗？通常都是不能的。那么像比方说印度教啊，他们是用莲花，当然这个莲花是用眼睛去看，看过之后把莲花的形象紧紧的记在心里头。一样的，这个莲花的形象就算在内心一直都保持住，没有丢掉，那么它能够来对治烦恼吗？其实是不能的，顶多就是有一点点安住在所缘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会 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妄想杂念，好像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其实都不是真正能够直接对治烦恼的。好，那这里讲了寂妙境啊，这个时候也还是不能对治烦恼，这个是暂时的，让心啊活跃起来，暂时的用来破除昏沉，甚至是睡眠，只是这样而已。那当然，如果真正正确的就是一直安住，那维持的时间要尽量的长。那这个所缘境就刚讲要维持我刚讲那两种特色，内心也是要保持清晰跟有力量。那么这个境界刚刚讲这个寂妙，所以呢不是不可以用这个寂妙境为所缘，不是不可以。比方说刚刚讲这个奢摩他的地方讲呢，有时候你要用光明，有一点的光明这样的，或者像佛像啊，那么如果以一般讲的初禅、二禅、三禅这一种啊，他会去思考，思考获得禅定，比方说初禅这个觉观喜乐一心，这一些殊胜的功德，去回忆这些殊胜功德，然后用这个来鼓励自己，就是为了要获得这些殊胜功德，所以呢，努力的来修行禅定。啊，是这样的，那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情形。或时于彼啊，不正安处，心变调举。这个地方也还有一个过程啊，然后这个过程的顺序啊，也符合我们瑜伽师论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的静坐或者禅修里面的，比较实。就是比例或者比重多的烦恼是属于这个昏沉或者细微的沉默比较多。那刚刚讲这个就像我们用的比喻，有天平的比喻，就是说这一边呢它倾下去，这个这一边弯下去，比喻为这个昏沉睡眠。那怎么样让它恢复呢？就是你要反方向，反方向的一个作用力，让这个掉下去的这一个再往上。但是呢，通常又有个状况，就是过犹不及，你让它太往上的并不是到达平衡了，太往上的它又变成掉举，就是这里讲的或时于彼不正安处，心变掉举。就刚刚讲我们用寂妙境让心活泼起来，让心呢有一种希望欣喜啊，有啊，那让它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本身过头的话，它又产生别的贪着性质的妄想杂念，所以就是没有达到恰到好处。就这里讲了，或时于彼啊，不正安处，心变调举。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既然这个用天平做比喻啊，它超过了那中间的平衡的平的，那你又要用反方向。就它往上翘了，你倒过来要用反方向，又把它往下，姑且说往下压，就让心又宁静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个调举是心态活动啊，那你就是反方向，就是不要去想这些让我们呢、啊、心态活跃的。如果要想，就要去想那些让我们心沉静下来的。比方说这个无常啊、不净啊、无我啊、空啊，这个可以让心的活动力往下沉。或者是一般对治这个散乱心呢、啊、就是用呼吸作为所缘也都可以的。好，那接下来说若正安处便不调举。那这个地方啊，就刚讲说它也之前是沉默下去，现在我们让它上来过头。那实际上并不是就这么两次啊，就可以平衡下来，不是的。通常就是说沉下去，你让它上面又过头，你让它再下去也又过头，就有点反反复复的，慢慢慢慢才会调到真正平衡水平这个状态。那这里讲当然就是一次两次好像就平了，其实真正的并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简略的说法，就这两个原则啊、哦， 要不就是昏沉睡眠，要不就是调举乃至散乱。啊，若正安处便不调举，是这样的。那再来由沉调、沉默或者昏沉以及调举这两个，由沉调盖啊未断灭故，于彼二频俱不极尽。那就刚刚讲了这两个情况啊，要不就是昏沉，要不就是调举。这两个，这个盖当然就是障碍啊，主要的障碍禅定或者奢摩他就是这两个。那么由于没有完全能够破除这两种啊，所以呢，啊，于彼二品俱不极尽。这个于彼二品其实就是刚讲的那个已经发去啊，但是还没有得，可以这么解释，或者就是刚讲的这个昏沉跟调举，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令他们真正平息下来。好，那是就是没有成功，由断灭故心得极尽。那从这里算起，应该是讲第三种已经得定的状况。由断灭故，就是断除了沉默或者昏沉以及调举啊这两种干扰我们的，那心就可以得到极尽。那或者这里就是真正的未到地定，可以这么说。好，接下来若由如理作意以得根本俊利啊，名定心。那若未得者，名不定心，是这样子。那我们看这接下来这三行啊，其实从这里算起，以获得根本俊利啊，叫做定心算起，都属于第三品，就是以得定品那个第三品。那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呢？这里讲说以得根本俊利名定心，若未得者名不定心。还有呢，道就近故名善修心，还有呢，断就近故名解脱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都是他殊胜的哈，非常令人欢喜的功德。道就近故啊，名善修心。这个当然讲的是修道位啊，可以配合修道位啊。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呢，非常善巧方便去修。这个修这个字在这里是指禅定，已经见到之后啊，就是对四圣谛已经有亲自的通达，不会退失，加上要再加上继续修禅定，这个有好几种作用哈、哦。其中一个作用是让我们的内心更细微，那么对于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啊，能够内心更细微去通达，然后才能去断那些烦恼。还有一个原因呢，其实有好几种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同样的可以让对于四圣谛的通达更稳定，更稳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禅定，有禅定的喜乐啊。那么这种叫做现法乐住，现前可以出现活动的这一种乐啊。那到最后呢，如果是三果圣人以及四果阿罗汉呢，他们可以得灭尽定，在俱舍论是这样说的。得灭尽定的是三果圣人还有四果阿罗汉才能得灭尽定。那灭尽定那是无漏的禅定，那么更是很殊胜，是这样的。这个都算道就近故名善修行。最后呢，断就近故，当然就是所有一切烦恼完全断除。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心啊，在这里把它叫做极解脱心。当然这个比善修心还要更殊胜，是这样的。这一页的第一行的最前面有一个有如理作意，这个需要注意一下。那么看这个样子呢，这个配合见到位，可以这么理解它，对四圣谛的通达。一般讲如理作意当然不是这么说了，但是看起来可以搭配。那一般讲如理作意一样的，从禅定立场说，就是你的心安住所缘，对所缘本身也要通达。 因为这个地方有止也有观，有止也有观。止就是声摩他，那不需要通达，不需要非常彻底通达。但是如果要做毗婆舍那观呢，对所缘本身的特性、自相也好、共相也好，那需要通达。特别是到了四念住啊，自相念住啊，观身受心法的话，这个身受心法本身每一项本身的特性都要通达。这个通达不是靠光只是安住就可以了，这个身的特性、各式各样的状况的特性、受的特性，当然这些特性当中啊，主要身的特性主要就是不净，以不净可以容可以涵盖它的特性啊，细微来讲就是它的四大种，以及四大种所造的色、色法啊，还有它的活动，是这样的。那么受呢，主要的就是观受是苦，各式各样的受啊，从这个它是就是刹那生灭，那个就是一切诸行无常啊，这个角度看它是苦，这个是主要的。虽然受有各自的不同各式各样的受啊，可是共通的主要特性是这个苦。那么心也是一样啊，主要的是观它的无常，心也有各式各样的觉受活动、认知、辨别、想、受啊，各式各样。可是主要的是它的无常性。那么观受身受心法，这个法主要的是无我。然后这四个，虽然那个无不净啊，不净不是直接在苦圣地之下，不是直接在苦圣地底下的四个形象。因为那个是苦、无常、无我跟空啊，但是呢，可以关联，可以连续下去的，是这样。那么四念住呢，基本上也是这样情况。那么到了法念住，就是也不管那个自相了，就完全是共相的部分。共相部分就刚刚讲的，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如理作义啊，有。从圣摩他的角度去理解它，也要从毗婆舍那的角度去理解它。那么实际上这两个都需要啊，是这样子。那么这里有如理作义以得根本净律啊，字面上看是偏重在圣摩他的如理作义。那么圣摩他的如理作义主要是就是刚刚讲对所缘境本身的通达跟安住，这个通达也是要到一个程度，虽然不需要完全彻底。好，那这个刚刚第二行啊，下面与此相违，名不善修心，即不解脱心。那么当然就是只说这个修道的还没有究竟，还在那过程中，这样的话就叫做不善修心，还没有完全断除一切烦恼啊，这个就是不解脱心，是这样的。从定心以来当知是第三品。那第三品就刚讲，这个是属于已经获得禅定，已得定品。那么就是讲初禅以上，根本净律啊，就是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叫做根本净律。那到此为止呢，就是我们这一大段的第五个对四蕴的差别的说明。四名四蕴意象差别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又有不少的篇幅啊，要讨论这个五蕴，包括五蕴的次第。为什么我们通常都说色受想行识，它的这个次第到底有什么原因，也有不同的种类。然后还会再讨论每一个蕴啊，它可以去含摄各式各样的蕴，还有就是有几个角度齁，戒啊、触啊，还有跟十二因缘的关系，还有这个我们叫做触非触，还有根，总共有七个项目。这个每一个蕴啊，跟这七个项目的这一种含摄的关系， 就是它可以每一个印本身可以包括或者通达相通于相主要是包括，但是也可以说可以相对应于哪一些啊？这在这七大类当中啊，里头有多少的这个范围是这样的？那这一种相色呢，在后面也有很多的讨论。那么根据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来看，那么这个五蕴的部分呢，在这一个品啊，跟就这一卷跟前面那一卷呢、啊。那么这样的特色呢，其实是属于阿毗达摩的这种特色，可见这个瑜伽师地论也有这一种特色的，是这样。那所以我们等于在看一部那个百科全书一样，要很耐心的去看它所就是涵盖的范围，那么所就是说所整理出来了这一项一项以及他们的关联啊，这个需要就是自己可能要做一点整理，这样在理解跟回忆啊会比较清楚这样的。所以那么这一个色觉之分啊，本身有的地方很明显就是阿毗达摩这种特性讨论的很细，那有的地方也跟修行还有跟这一些正果位的过程有关联的。那么这个对于五蕴这样讨论呢、啊、确实是很好的。五蕴呢就是我们修行的基础，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的烦恼就是这一种我们叫做分别我执，根本具生我执啊，要是从阿含经立场说，主要都是来自于对五蕴的不通达，对五蕴的真相啊颠倒错误才产生的。那么倒过来讲，对五蕴如果很清楚明白他们的各自的自相以及共相的特色，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修行的这个内涵跟所缘，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发这么多篇幅来说明这些五蕴呢、啊、其实是真正的作用是这样的。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的。